让我们说这两个不是有很截然的区分的，至少从中文来讲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个乐字，是不是喜乐啊快乐啊，反正都有个乐字啊。我还记得我的儿子啊，小时候他那个时候发音呢、这个国语的发音很台湾啊，所以乐跟热他们有些时候分不太清楚。有一次呢，他放学我去接他回来的时候啊，他在车上就跟我说，爸，我们班今天上体育课，同学们都乐死了啊。我说很好啊，乐死了很好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他说，爸爸，不是那个乐，是很热的热。我说到底是哪一个乐？后来我才搞清楚他的意思是热。 OK， 好，这个其实上体育课对于许多的学生来讲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是不是？不用坐在课堂里面听老师在那边来上课啊，写板书啊这一些的哦，可以在外面玩。但是夏天在外面上体育课真的是热死了。我用快乐跟喜乐都有个乐字哦，反正大家都喜欢乐嘛，是不是啊？那到底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是快乐 happiness， 另外一个是喜乐 joy， 这两个究竟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来看，我们这个一般所讲的快乐可以说是外在的短暂的，那与我们所处的这个地点，那环境，还有我们所在的情况，我们所遭遇到的人事物等等都有关系，所以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快乐是因情况而异，是条件而定的。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的情绪会大起大落，那这个大起呢，很显然指的就是这一种的快乐。我们可能遇到了某个人，比方说他乡遇故知，是不是快乐不快乐？好快乐啊。上个星期啊，这个有两个事情让我真的很快乐。一个是我在小的时候我读过两个小学，第一个小学是一年级到三年级在台湾台中的梨山在那边读的。结果那一边的小学同学竟然找上了我我们在脸书上面联络起来了，因为这是个奇迹啊。因为我的脸书上面没有任何这个跟我本身的信息有关的因为我用的是英文名字另外一个是我大学的同学竟然也找到我了所以他们就跟我分享了很多咱们这个毕业之后的种种啊，很开心很快乐他乡听到故知老友的消息很快乐，是不是所以那几天心情特别好，然后又碰上感恩节这心情特别好那基督徒的喜乐又是怎么回事呢那基督徒的喜乐就是内在的，而且是恒常的，所以它不会受到外在条件的制约，也不会因为他人的言行来被影响、被左右，更不必借由在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来触发。不必说你一定得遇到哪些人，你得到了哪些东西，你做成功了哪些事情，然后你才能够喜乐。你不必借由这些外在东西来触发的，因为这个是在内在的，在你里面的，它是持续的、恒常的。北宋有一个文学家叫范仲淹，他也是一个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政治家那么他在《岳阳楼记》里面，他 他就说了一段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不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而高兴，不以己悲，也不因为自己而感到忧伤。那他这个意境就跟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喜乐还蛮接近的啊，圣经在箴言十四章第十节说，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呐、也就是说，不管外面怎么样，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喜乐。那这样的一个喜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就感谢主，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呢、内住在我们里面，他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的主他是至高的，他是至大的，他是无所不能，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没有任何他的允许，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而既然经过他的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位爱我们主必定会借着这些事情来赐给我们祝福，哪怕当时我们可能并不明白。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叫做化妆的祝福，这叫化妆的祝福。所以我们既然相信这一位全能的至高的真神，他住在我们的里面，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挂虑，所以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喜乐。那我们讲到腓立比书里面所教给我们的这个关于喜乐信息，我们要从第三章的后半段来跟大家来谈起啊。我们要从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后半段来谈起。那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六节呢，我们要怎么喜乐？我们要有正确的追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六节，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使徒保罗怎么教导我们能够来得到，来保持一个喜乐的心呢？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要将一生的眼光来聚焦在自己的成就上面。所以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保罗以他的学识，以他的经历，以他的地位，他可以说在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犹太行省可以说是前途无可限量，他可以说是在政治和社会上面的明日之星。他虽然有这么傲人的成就，但是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他却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其实就外人的眼光来看，他完全已经可以说是人中之龙了，是不是？但是他却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不自满，不骄傲，不自满，不骄傲，妄自尊大的人不可能得着喜乐。所以我们常常讲的话就是，骄傲的人他总是轻视他人，瞧不起别人啊，那他心里就有一个竞争的一个心态，这样人怎么可能会喜乐啊？那所以我们下一段话就是，不比较，不嫉妒，这山望得那山高的人也不可能来得着喜乐。人比人，下句话是什么？气死人，是不是？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你 你比来比去，你怎么可能会高兴会喜乐呢？哦，你看我们在台湾有一段话，就是年轻人啊，他们出社会工作之后，他们最喜欢的最盼望就是能够早一点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第一桶金在台湾大概就是新台币100万，以今天的币值来讲大概是美金33,000元，3.3万。哎，这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啊，但是当你存到了第一桶金，你以为你会很满足吗？不会嘞，因为当你跟你的同事朋友们宣布说你已经存到了第一桶金了，人家说哎呀，我已经有第五桶金了啊，这个冷水泼下来，哎，这个喜乐马上给浇熄了，心里就是不安，心里就是焦急，心里甚至会有一种怎么样，嫉妒，你这个钱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所以这样人不可能喜乐。你不要将一生的眼光聚焦在自己的成就上面。我们基督徒记得，我们一生得获财的力量，我们能够赚钱，能够工作，能够来这个得到我们生活所需的，这些都是出自神的赏赐，所以自己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再过来就是不要将生命的能量浪费在往事的沉溺上面。保罗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其实真的应当珍惜所曾走过的道路。我自己的第一个专业是历史，所以我们学历史的人呢，就很喜欢来强调历史的教训。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但问题就是我们也不能够总是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光阴都投掷在对于往事的回味或者是悔恨上面，是不是啊？所以保罗呢，他对腓立比教会说了一段话，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很珍惜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当我设立了这个教会，当我在你们这个腓立比城市带领第一个人信主，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你们都同心合意的传扬福音，你们都在福音上面有团契。所以保罗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显然很在意那一天，可是他又说直到如今。所以我们汲取过去是为了要更坚固的、更稳固的活在现在，而且还要更积极的盼望未来，这个是历史的教训很重要的一点啊。那么我们呢还要来看重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持续的成长啊。我非常喜欢这段话，我最近在求我们的神赐给我们教会明年的这个主题，我们教会各样事工的主题。那么也许这段经文呢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些激励。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以赛亚书54章2-3节啊，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来，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城邑有人居住。啊，我请大家也回去之后可以为这段经文是不是成为神要赐给我们教会的明年的主题来祷告好吗？啊，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鼓励、来提醒他的百姓以色列，他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这对于以色列来讲应该是耳熟能详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祖先在出埃及的时候每一天所住的地方就是哪里？帐幕了，是不是？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啊！啊， 如果你露营过的话，你会知道，你两三人挤在单人的帐篷里面，那很不舒服。所以你人这个多，你就要有更大的帐幕。那你不能够总是只为着现在，你要想到我将来会有多少人，是不是？所以要来扩张我们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这个也是一样的，它是帐幕的这种概念。不要限制，不要限制，不要停留在现状，要放长你的绳子。你搭过那个帐篷，你就知道这个绳子是很重要的，绳子的那个长度很重要，要坚固你的橛子，要钉在地上的，就是根基要稳固。然后他说，因为你要向左向右来开展，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还有许多的未得之民，还有许多没有听到福音的群体，所以我们要看重持续的成长。还有保罗他说呢，不要将生命的目标设定在多变的世界上面，向着标杆直跑。他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他的标杆是谁？是什么？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呼召他去追求去得到的那个赏赐。或者我们就讲得更简单明白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有了基督，我们得着基督，我们就得着一切，是不是？还记不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怎么说了？我已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保罗他说不要以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很简单，因为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会逝去，追求到手的也终将衰残啦。所罗门王讲的真的是很好啊！这世界上东西通通会过去。你看这个是什么照片啊？手机啊！这上面手机是不是几乎我们都曾经使用过或至少看过？有没有大家还记得最左边那一种吗？大哥大。哎呀，我们林医师记得很清楚哦，大哥大，因为那分量太大了，太重了，是不是？其实这之前还有另外一种是肩背着的那种，像是一个以前那种收音机啊。哦，哎呀，我以前就是这种的，然后现在是越来越怎么样小，可是功能却怎么样越来越多。以前那种大哥大你只能够拿来接电话，可是刚出来的时候已经很酷了，很炫了，是不是？因为竟然不用接电话线，你可以到处接电话打电话啊，猴塞雷啊，是不是？哎，可是现在呢，你一个手机里面有多少功能？你可以接电话、打电话，你可以发那个 message， 可以发那个 text 的文字信息，你可以照相，你可以当计算机，你可以当导航，你可以当以前叫做 PDA， 是不是？以前叫那个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大家还记得那种东西吗？啊，还可以看日期，还可以看那个天气状况，还可以。在大陆上你装了微信之后还可以当什么？还可以付钱，是不是？微信支付，是不是？啊，我上次四月份的时候到大陆去看我那些学生啊，他带我去吃饭，他就拿个手机，然后两个这样对一对就好了。奇怪，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先进了啊。现在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现在去看过去你曾经拥有过的那些的手机好了，你刚得到的时候视若至宝，是不是？可是到最后你却弃之如敝屣，你不会再把它当宝贝了。世界上所有东西就是同样的道理，是不是？好， 所以所罗门他讲的实在是很好啊，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他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他也必照样赤身而去。最后那两句话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来，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所以你如果追求的就是这世界上的东西，你要知道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哦，那主耶稣的弟弟雅各讲的也很有意思，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了，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在今生中我们就要来瞻望永恒，以容神一人作为我们的指导原则。所以使徒约翰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情欲所要的东西都将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神就是要我们归荣耀给他，就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是不是？然后我们也应当追求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奖赏，作为我们生命的终极目标。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这个世界而患得患失，而且能够因着行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而享受真正的喜乐。台湾刚刚结束了一个叫九合一的选举啊，你可以看到啊，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呀，那个当选的啊，上台谢票，哇，你看满脸子的那一种的快乐，那一种的兴奋啊！然后那些不幸落选的上台谢票的时候，每一个都是神情沉重，甚至于讲没几句话就哭泣起来，底下的台上的一起哭，是不是？哎。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这世界上的东西，你就会这样的患得患失。可是我们如果追求的是神自己，神愿意我们去得到的东西，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存在了。所以大卫王他对神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讲的真的很好，在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满足的喜乐，我觉得这几个字讲得真好。你在世界上所得到的快乐，没有一个会让你真正满足，可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手中，我们就有那一种满足的喜乐。阿们吗？感谢主啊！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那么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正确的追求之后，我们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那真实的喜乐呢？他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和谐的关系，要有和谐的关系啊！在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二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呐、啊。好，谢谢。首先我要讲的就是保罗他提醒我们，我们要以真心热诚热情来待人，我们要以真心热情来待人。你看他第一节他是怎么样来称呼他的弟兄姐妹的，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保罗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连续两次称呼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亲爱的。话说有一位老人家，他这个突然之间就改口称他的太太为亲爱的。哎呀，他的儿女他的朋友们啊，那些晚辈啊，都深深的被他这个举动所感动啊。所以在他生日的这个餐会上面，就有人问他说了，哎呀，这个老人家，你真的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啊，现在都称呼你的老伴为亲爱的。 啊。结果这位老人家怎么回答呢？哎呀，其实说起来很不好意思，我是因为突然间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啊，可是呢，保罗他绝对不是因为忘记了他的弟兄姐妹们叫什么名字，所以才称呼他们为亲爱的。啊，我的妻子很喜欢称弟兄姐妹为亲爱的，然后就发现现在弟兄姐妹跟他讲话的时候也常常会说亲爱的。我们离开菲律宾，没不是菲律宾，我们离开了那个 Virginia Richmond 的教会之后呢，有好些弟兄姐妹写信给我们，他说自从你们离开之后，我们突然间发现没有人叫我们亲爱的了。哦，好，但这个亲爱的啊，也不是因为我太太忘了他们叫什么名字。我很感谢神，就是我的妻子真的是把大家看成他亲爱的。保罗他就是这样子，这个亲爱，抱歉，先把这个亲爱的，在他的原文当中，根据他的意思，我们可以翻译作珍惜的、宝贵的，甚至于是唯一心爱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呢，当他在这个地上，比方说他受洗的时候，比方说他在这个山上改变他的这个相貌的时候，从天上就有天父的声音这样子来向众人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爱子用的就是同样的这个希腊字，就是同样的这个希腊字。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天父的这个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但是我们的天父竟然将他舍了赐给我们，就是想想那个痛啊。可是天父也很爱我们，是不是哦，所以我很喜欢闽南语讲爱呀，他不是说我爱你，现在年轻人都想说我爱你是我爱你，其实不是哦，真正的闽南语讲的是我疼你，疼是什么？疼的意思，疼啊，我觉得疼比爱还要更深一点，是不是？哦，疼惜呀，疼爱呀，我疼你，这是真正的闽南语哦。好，所以我们的神啊，要我们来看彼此为亲爱的。那使徒保罗他喜欢称弟兄姐妹们为我亲爱的，即使他在训斥那个让他很头痛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也不忘继续称他们为我所亲爱的。真的，你可以看到他是这么的爱他们。你就看到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怎么讲的，他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爱你们到什么程度呢？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是不是所疼爱的？感谢主。那保罗他不只是称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整体为我亲爱的，他也会个别的来称呼一些同工为亲爱的，而且还会再加上一些特别的形容词，这表示对他们的认可，表示对他们的鼓励。你看称比席士为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称提摩太为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称推基古为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称以巴弗为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称阿尼西摩，以前的和合本圣经翻译作阿尼西姆，是不是亲爱忠心的兄弟？你看在他的心中，这些同工之重要之宝贵啊，不仅是因为主吩咐说要爱他们，更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他们有这么多的摆上，有这么多的这个忠心，这么深刻的忠心。那因着看这些人为自己亲爱的人，保罗就真的时时刻刻的来把他们放在这个心上啊。哦， 就时时刻刻把他们放在心里，想念他们。他哎，这个什么，我有一个那个PowerPoint 那个 slide 可能被我不小心删掉了，哎，抱歉啊。因着看他们为所亲爱的人，保罗就时常把他们放在心里。你看他怎么说的，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他说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他说我常常的想念你们。他甚至于说这个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们对于所爱的人心里会常常去挂念他们，是不是啊？这个昨天我们周世新弟兄带着我们去到 Hermiston 探访一位老姊妹哦，那这位老姊妹呢，这个前一阵子不小心跌倒了，莉莉陈啊，莉莉沁 CHINN 啊，陈莉莉姊妹，我们去看她，然后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啊，那讲着讲着我们就讲到孙去了啊，这个当了阿公的人的心情都是差不多。我问他会不会想他的两个孙呐、啊？他说当然想啊，特别想那个小的，哦，这个因为抱过，就是他出生之后就是我们周弟兄在帮忙照顾，是不是？他会想啊，哎，我也会想，会想我的那两个心肝宝贝孙，尤其是孙女，好、哦，真的常常想，啊、哦。在讲电话的时候，我孙女跟我讲一声，她说：“阿公，我想你了。”啊，她一方面就是讲台湾的话，一方面又是讲东北的话。阿公，我想你了。这好像是东北人习惯讲的，阿公是台湾人的讲法，是不是？啊，哎呀，那心里就听到特别人。所以保罗他说：“我想念你们。”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很爱他们。他真的很在乎这些弟兄姐妹，那也因着看他们为自己所亲爱的人，使徒保罗就在这个经文上面对他们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当我们知道当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这么说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完人了，不是，而是因为保罗在他们心中他就会很带着热情的去看他们的那个美好，去注意他们的成就，他会以他们所做的所事的而引以为豪，是不是？这不是说腓立比教会没有缺点没有过错，而是因为他更愿意去看他们好的地方。就像我们做父母亲的，是不是我们在跟别人讲起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比较强调的是他们的好，是不是？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嘛。所以感谢神。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教导我们要以真心热情来待人，那此外呢，保罗也教导我们要以包容忍耐来待人。腓立比教会虽然让保罗很满意很感谢，可是他们也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有同工相争。在腓立比书四章二节他说：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这两个是腓立比教会的主要的同工之一，而且都是姊妹啊、哦。他们必须承认彼此相爱的人呢，也是会有冲突，也是会有争执。再相爱人都会如此，所以我们看我们的牙齿跟我们的舌头或嘴唇的关系是最亲近的，是不是？可是你的牙齿我们这个台湾人讲这个普通话呢，国语呢常常吃吃滋滋不分。我们的牙齿也常常会不小心的咬到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嘴唇，是不是？这么亲近的关系都会啊，更何况是我们跟别人了。就算是夫妻这么亲，都还是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是不是？那这两位腓立比教会的主要的女同工也是这样，而且呢他们的相争 显然让教会受到了很大的亏损，以至于保罗必须来出面处理。只是他并没有当众来戳破他们，而只是吩咐他们要在主里同心。我想以保罗的分量，对这两个姊妹、这两个同工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是够重的事情了。他不是说你们不要吵了，他说你们要在主里同心。他用的不是斥责，他用的是劝勉，甚至于是鼓励。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任凭血气泛滥，跟随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欲情绪来行事，那么再相爱的人也会怒目相视，甚至于是暴力相向。所以现在才会有所谓的家庭暴力啊，是不是？那么结果就是怎么样？两败俱伤，连带拖累身边的众人。夫妻吵架的时候，往往看不到孩子在一旁瑟缩发抖；同工相争的时候，往往看不到弟兄姐妹的惊惶，还有慕道友的疑惑。所以使徒保罗就对加拉太教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警惕。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好吗？来，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所以同工们相争，凭着血气行事，到了最后他说要彼此消灭，这不只是两败俱伤了，这个教会可能就完蛋了，是不是？保罗讲得非常的深刻啊，非常的鞭辟入里啊。那我们跟自己的家人之间会有许多的不同，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小家，或者在这个教会这个大家里面都是如此。我们的想法不同，做法不同，习惯不同，好恶不同，长处不同，短处不同，耐受不同，所以争执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了。这个时候保罗所讲的爱德真谛的教导就派上用场了。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事，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真的这段话就派上用场了。当我们在相争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想想这段经文的教导。无论是在跟我们自己的家人跟教会同工中间如果相争的时候，我们都提醒自己赶快想到这段的经文，赶快说先别吵了，祷告，先一起祷告，而且要牵手祷告。我跟你讲，当我们把嘴巴闭上，当我们把手牵上，当我们把心连上，这些的争执自然就会淡掉。真的，你试试看，把嘴巴闭上，把手牵上，把心连上，靠着主，在基督里，是不是？那更要紧的事情是，我们得在彼此不同之中，我们要来共同，我们要彼此尊重彼此的不同，然后在这里面来共同顺服神，高举神。我是曾经听过，这真的是我听过，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发生的，有个教会的执事，因为这个教会啊，这个建堂啊，然后要铺地毯，大堂要铺地毯，就因为大家投票决定之后选出来的那一个地毯的颜色不是他喜欢的，他一气之下离开那个教会。哇，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张狂自大。但是如果大家迁就他，说那就用你的那个地毯颜色好，是不是别人就要离开了？是不是？可是我也听过，有个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全体的弟兄一起剃光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位姊妹，因为治疗血癌的关系，听说是那个药太强还是怎么样，这个我就不懂，这个我们林医师可能可以来解释一下。他头发掉光了，所以全体弟兄就一起剃光头， 为什么？不要让那个年轻姊妹觉得难堪啊！你看大家都一起剃光头了，是不是？哎呀，那个就没有什么奇，就不会让其中一个人觉得特别奇怪了啊！所以这个是相爱，这是爱神。所以使徒保罗提醒包括友阿蝶和勋都基在内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记得，他说你们要记得你们的生命都一起记在哪里，生命册上，都在生命册上啊，弟兄姐妹们，而且都是真的是曾经真实同父一轭在福音上一同劳苦的。想到这些的时候还有什么好相争的，是不是？你就想到过去我们一起付出的心力，一起流过的汗水，甚至于是泪水，还有什么好相争的，还有什么好坚持的，是不是？再过来很重要一点，要有健全的灵性。腓立比书四章四到十三节这一段经文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啊。我们看到要提醒自己要时刻在主里面，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个靠主啊，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他原文的意思是在主里，在主里，靠主的意思是在主里。保罗非常强调在基督里或在主里这样一个概念，他时刻谨记主基督耶稣对门徒们的吩咐，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要藏在我里面，这是主的吩咐。保罗就把这个吩咐很清楚地记在他的心里面，你们要在我里面。所以保罗他强调要在主里，要在基督里。仅仅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就发现保罗有八次吩咐或劝勉弟兄姐妹们要在主里，要与主紧密相连，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你们要在主里同心，要靠主常常喜乐，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与主紧密的结连，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拥有真实的喜乐。主讲得很好，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藏在主的爱里就是在主的里面啊。那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我们凡事是照着主的旨意去行，我们的生命跟他紧密结连的时候，他的喜乐就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记不记得大卫王讲的那满足的喜乐是在主的里面的啊？那么保罗他又说了，要来预备迎接主临呐、啊，主已经进了，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了。主必再来是古往今来的基督徒坚定的信念和盼望，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给我们的应许。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就是启示录，它第22章的结尾，使徒约翰他从圣灵得到一个感动来写下这一段的话，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证明这事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马上说约翰马上就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必快来，马拉纳法。所以有很多在美国的教会或神学院就叫做马拉纳法，就是主必快来的意思，我愿你来的意思。那主必再来，届时所有的基督徒都将在他的审判台前来向他交账，他来的时候。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提醒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功成在他的审判台前必然显露。那个时候我们在地上的功成啊，我们跟人的关系，对人的见证，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联系，通通在那个上面得显露出来，没有什么好遮盖隐藏撒谎，通通没有用，你都自己就显露出来了。主知道万有，鉴察我们的肺腑心肠。好，那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来建造我们的工程呢？是用它存得住的金银宝石，这当然是比方，或者是会被火烧掉的草木和秸。这个对我们这边弟兄姐妹来讲是特别的这个容易理解。你看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附近的那些野草常常因为过热就怎么样起火，是不是？那就是草木和秸。那我们在这世上要选择用什么材料建造我们的工程呢？弟兄姐妹们，那我们是要到时候被主称为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或者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又恶就是坏不好，懒就是懒惰，是不是？我们是要做又良善又忠心的，还是要做又不好又懒散的仆人？我们现在就得决定。那主耶稣基督再来，既然是我们基督徒的共同的坚定的信念与盼望，那么与之对应的就是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信念跟盼望。保罗讲得很好，他说主的那个日子来到好像什么一样，夜间的贼一样。我们知不知道贼什么时候会来到我们家？不知道嘛。所以我们要做好怎么样准备，出门的时候睡觉前这些门窗都要检查一遍，是不是？要检查好哦。那主耶稣再来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随时的来检讨一下，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任何门窗没有关好，有没有任何的破洞，有没有任何的疏漏，有没有任何的过犯，我们赶快把它对付清楚，把它补上了，到时候主再来我们就不用紧张，就不用害怕，是不是？那这样一个信念就会鞭策我们对神对人要有正确的态度，除了在神面前应当谦卑顺服之外，对众人也当谦卑温柔，即使在试炼逼迫当中也是如此。所以保罗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个谦让也可以翻译作柔和、恩慈、宽容。有个神学家将这一段话，将这个字解释为什么呢？心存美善，对他人的错误宽大为怀，处理他人的失败的时候满有怜悯，而这个自然是受到阻碍激励的那种的很自然的结果。更重要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知道主要再来把我们接到他在天上父的那个家里面去的，这个盼望，这样一个信念，可以让我们来超脱和胜过今生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困苦。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预备来。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不是说我们对今生今世就完全不在乎了，事实上面保罗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继续来学习跟主耶稣基督亲密的那种的这个功课，所以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怎么样，凡事都能做，而且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怎么样都充足，是不是？所以感谢神， 当我们跟我们的神有这样一个很亲密的很健全的灵性，当我们跟其他的人有很和谐的关系，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正确的追求，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随时都有喜乐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真的是照着古人所说是无入而不自得的生命，是那种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可以自在，我们都可以舒坦，我们都能够靠主胜过一切困苦的这样一个生命，是不是？只要我们能够在生命中有正确的追求，只要我们跟人们有和谐的关系，只要我们跟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有那种和谐的健全的灵性，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可以 保证给大家这个保证，我们就能够常常喜乐，我们就能够得着那永远的喜乐，满足的喜乐。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当我们一心一意的来照着他的旨意而行而活，当我们凡事仰望顺服他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那满足的喜乐。我们可以靠着你给我们的爱去宽恕别人对我们的亏欠，饶恕别人对我们的过犯，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上为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来建造我们的工程，来与人互动，来行事为人，我们更能够在生命当中有正确的追求。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提醒我们的，来知道如何喜乐，帮助我们将主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们，因为这是一个有许多忧愁，有许多患难，有许多困苦，有许多失望的世界。帮助我们将主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分享出来，我们的生命自然洋溢出来这个喜乐，让周遭的人们可以得着调和，让他们可以得到祝福。谢谢你，我亲爱的主，愿你这样的祝福我们，做你喜悦的器皿。所以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
亲爱的，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那我们怎么得到喜乐呢？刚才简牧师已经讲了，这也是我们下面就要唱的，若要得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请大家起立。